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创世纪43章。创世纪从42章到45章讲的是约瑟与他兄弟们相认的故事。这一段的记载非常的详细，故事结构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他的弟兄们认识自己的过犯，悔改，然后与约瑟相认。但圣经既然花这么多篇幅来讲述这个故事，背后一定有他属灵的含义。在神主宰的权柄中，在当时神使用约瑟来改变雅各和他的全家，不仅在大饥荒的时候能够照顾到他们生存的需要，给他们足够的粮食，同时也照顾到全家属灵的需要，让约瑟的弟兄们能够悔改接受救恩，也让年迈的雅各接受神在他身上更进一步的制作与雕刻，让最后雅各到埃及去的时候成为一个灵命非常成熟的老人，能够伸手祝福法老，也能为他12个儿子祝福，并且说出预言。他所说的预言不只确立了以色列12个支派将来会发展的情形，也借着犹大支派带进基督，主导了整个人类的历史。而42章到45章这边详细的记载，其实就是神在预备这个家族。我们愿意在教会服侍的圣徒们都必须学习约瑟的功课，当别人犯错，正面的责备或许很快能够立即收到效果，但对于犯错的人的改变却不是最好的方法。约瑟非常的有耐性，很多时候他甚至于牺牲了自己情感上的需要，让他的兄弟们有足够的空间，并且在他的引导之下慢慢看见他们自己的过犯而愿意悔改，甚至于在悔改的过程中有生命的改变，一直到这些都确定之后，约瑟才和他们相认，才恢复与他们之间的交通。这是一个过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犯错得罪了神，我们到神面前去悔改，耶稣基督的宝血马上洗净我们的罪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但是要恢复与神的交通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它是有一个过程的。讲到与神之间的交通，约翰一书描述的最为清楚。约翰一书第一章五节到七节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，为我们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，让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，我们可以蒙救赎。但说到我们与神的交通的时候，这里所强调的，神就是光，因为在光中就毫无黑暗。在光中我们要先看见自己所犯的罪，然后借着认罪，借着耶稣基督的血，让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，这不过让我们得着一条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彰显。但要与神有完全的交通，光是这个不够的，我们必须也在光中行，像神在光中一样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毫无阻拦，毫无间隔地与神相交。因此若要与神有合适的交通，除掉罪的拦阻，是在 焦急的一面，更积极的一面呢，是我们必须在光中行。我们之所以很多时候不能在光中行，是因为我们都还有帕子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，保罗说到以色列人，他们的心地刚硬，因此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帕子还没有揭去。当他们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因此要与神有亲密的交通，除掉罪不够的，必须还除掉帕子。在43章中就让我们看到，这帕子就是阻拦约瑟与他的弟兄们相认的，也阻拦雅各生命成熟的最后一步的，就是他们的小弟兄便雅悯。有了这样的背景之后，我们来读43章第一节，那地的饥荒甚大。42章我们读到约瑟给他们弟兄们预备了粮食，并且告诉他们下一次再来要带便雅悯来。约瑟当然是算计过的，他知道他们家中有多少人，因此预备的粮食能够吃多久他心里都有数。他也知道这饥荒要持续七年，他们一定会再回来的。而43章一开始就接续42章，那地的饥荒甚大。第二节，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，他们的父亲对他们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。雅各虽然年迈，还是一家之主，当家中粮食缺乏的时候，这也成为他的责任，他就叫他的儿子们再到埃及去提粮。雅各似乎忘了，他们第一次提粮刚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告诉了雅各埃及的官员是如何的严厉，并且严严地告诫他们下一次再来要把他们的小弟弟带来，否则就认他们是奸细。而雅各的当时的反应非常的激烈，他说，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就是约瑟死了，只剩下他，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似乎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我相信约瑟的哥哥们对于他们迫害约瑟的事，心中一直都是有亏欠的，虽然他们骗了他们的父亲雅各，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。因此当父亲有这样的反应要保护便雅悯，他们是可以理解父亲的，因为毕竟错是在他们身上。而现在埃及带回的粮食已经快用光了，雅各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叫他的儿子们再去提粮。当然这就要面对一个问题，怎么样说服他们的父亲让便雅悯和他们同去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当雅各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雅各的儿子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家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，却没有人敢直接顶撞父亲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犹大对他说，在必要的时候，犹大可以挺身而出。在创世纪50章，雅各给他儿子的祝福，说到犹大，在49章第10节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也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也奠定了犹大成为君王的支派。要成为王是有条件的。在过去经文中有关于犹大的记载，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也犯了错。那犹大怎么能够成为君王支派呢？成为王到底有什么样的条件呢？这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很重要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曾经应许，他再回来的时候，基督徒当中的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一同掌权。既然将来要作王，因此我们今天在生活上的学习就要学习怎么样作王。作王是需要有条件的，就像众人 面面相觑，不知怎么做的时候，犹大能够挺身而出，勇于认识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接着犹大说，那人谆谆告诫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上，我们就下去给你敌粮，你若不打发他去，我们就不下去。因为那人对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犹大不仅是挺身而出，并且他说诚实话。做王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说诚实话。虽然很多时候实话让别人不容易接受，尤其对于他们年迈的父亲，视便雅悯如他的命，但犹大还是照实说了，在埃及的那个人其实就是约瑟。约瑟似乎把便雅悯当作一个试验，一面试验他的弟兄们，一面也试验他的父亲雅各。他要帮助雅各一家人除去帕子，对于他的弟兄而言，就是便雅悯蒙宠爱过于他们的帕子，而对于雅各而言呢，便雅悯似乎是他抓住对拉结的爱的最后一层帕子。雅各爱便雅悯，雅各的儿子们都知道，但若要到埃及去敌粮，他们面对的事实也是清楚的。犹大不仅挺身而出，并且呢，他也说诚实话，必须把便雅悯带去。第六节，以色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，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？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实在不愿意放手，因此他怪他的儿子们为什么告诉那人他们还有兄弟。当然他不知道那人就是约瑟，约瑟就是故意套他弟兄的话，让他们说出他们的家庭背景。第七节，他们回答说，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，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？你们还有兄弟吗？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，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？他的哥哥们的回答也是实话，因为本来就是约瑟用了计谋要在便雅悯的事上来试验他们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这时候犹大又讲话了，他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，他就提醒他的父亲雅各，如果不打发便雅悯和他们同去，结果呢，我们一整个家族所有的妇人和孩子们不要死，不要为着保全便雅悯一个人而害了整个家族。接着第九节，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待罪。犹大一方面顾全大局，另外一方面也顾及他父亲的感受，因此呢，他愿意个人负责任，他愿意来作保，他保证能够带便雅悯回来，如果没有带他回来，他愿意永远担罪。他是用自己做保证，不像在前一章快结束的时候，犹便用他儿子的性命来担保，犹大是把所有的责任扛在自己身上。接着第十节，我们若没有耽搁，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。这提醒他的父亲，时间是紧迫，赶快做决定，事要有效率。在短短的对话之中，我们可以看出犹大的特质，这也是做王应该要有的条件。第一个，碰到事情要能够挺身而出，不能够畏首畏尾。第二个，就是要能够说诚实话。说诚实话是得着别人信任的必要条件。第三个，他能够顾全大局。在顾全大局的同时，有些人的利益或者情绪是会被牺牲的。就在顾全大局的同时，对于那些有利害风险的人，他完全负责任， 以他个人来做担保，并且呢，在整件事情上他讲求效率。做王是来行政来掌权的，五个特质缺一不可。如果我们用这五项来检验我们目前的政治人物，我们很快的可以发现几乎都不合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执政掌权，在撒旦的系统下，做王是一个头衔，是一个位置，代表着权力，代表着势力。因此个人想尽办法，甚至于不择手段的要得着这些权柄。但是在神的国度里，或是在今天的教会中，做王是完全根据生命，生命老练的，生命成熟的，很自然碰到事情他挺身而出，很自然他说的话都是诚实话，很自然他会顾全大局，很自然他个人负完全的责任，而在做事的过程中他把握时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都是在王子训练班，有一天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若是我们得胜，就要与他一同掌权。让我们一同把握今天这成全被训练的机会，在神的家中，就是在教会里学习服事，学习做王。他来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们借着你每天话语的供应，让我一方面对付我的罪，一方面除去我眼前的帕子，让我能够与你有亲密的交通，帮助我生命能够长大，做王的品格组织在我身上，祝福我今天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